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们今天呢，所要来探讨的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当中最巅峰的神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神引领他的百姓过红海。这段历史的记载呢，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3章的17节，一直到14章的31节。我们知道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出了埃及到旷野，并且在上一回也提到，他们也为上帝献上他们的长子以及头生的牲畜，借以来感恩，来感谢神对他们生命的拯救。然后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所要读的这段经文开始要进入到一个艰巨的路程，而这个路程呢是长达40年之久。这段路程呢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一个很大的转变，包括在这过程当中，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长达400多年的那种奴隶性、奴隶的性格都必须被根除。更重要的是呢，他们必须在旷野的过程当中去重新去建立他们已经被混浊、已经变成一种散漫的耶和华的信仰，需要重新被建立，使他们可以回归到一个正确的信仰基础当中去敬拜耶和华上帝。然而这种所谓心境的转变呢，我们如果仔细去揣摩一下，对于一个已经过惯了那种奴隶性生活的人来说，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呢，这过程是相当的困难跟艰巨的，而且这也是人性的一个最大的弱点之一。所以我们可以从往后的经文就会慢慢的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一直为这种心境的转变在做努力，有的时候他们成功了，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失败了。而且我们也将看到上帝他最后生气了，他决定将20岁以上的人包括摩西在内都被摒除在这个进入到应许之地迦南地的这个应许之外。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上帝带领以色列的人民出埃及，不单是要带领他们从那个奴隶之地出来进到应许里面，上帝更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货真价实的一个上帝的选民，使他们成为大国、成为大族，好使世上的万族万邦都因为他们的缘故而得福。所以呢，在旷野的40年的时间，其实就是上帝对以色列民族一个相当重要的训练。就像在《申命记》第8章2到6节所说的，在那里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第3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4节，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第5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第6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守他的道，敬畏他。我想《申命记》第8章第2节到第6节是一个最典型的，当你要读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那40年一开始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申命记》第8章2到6节当作是一个序言。以下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看上帝是如何的训练他的百姓，而上帝也从来没有忘记用他大能的手去扶持他的百姓。而且我们将会看到上帝如何透过摩西、透过亚伦去帮助呢，可以说是这个民族就像一盘散沙的，而且是奴隶性很重的、奴隶味道很重的一个民族，帮助他们、精炼他们走过那艰巨的40年的旷野路程，包括今天最重要的过红海。
圣经的真理 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首先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的第十七节。十三章第十七节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我们知道呢，如果按照整个地理上面来看的话，整个从埃及要到迦南地最短的最近的一条路线就是沿岸而行，沿着这个苏伊士地峡的北部的边缘呢进到迦南地里面。而这整个的路线的时间大概所需要花的时间是两个星期的路程。然而我们可以从经文的下文就看到，这一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要经历所谓非利士人的地方，而这整个路线也是埃及他放重兵的地方，因为要防止敌人从这个地峡呢进到埃及来。下文也会提到呢，神不让他们走这条最近的一条捷径，乃是因为呢可能百姓他们长期忍受了奴隶的生活，如今自由了，所以在体能跟心理上面都还在一个调试的过程当中。如果率然的与埃及的精锐部队对抗的话呢，他们可能会有重大的伤亡，甚至很挫折，甚至于折返埃及，以至于神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在十三章第十七节的下半段说，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遇见打仗的原文是经历战争的意思，然后呢就后悔就回埃及去。十八节说，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旷野的路呢原文是草原之路啊。而这个路线到底怎么走呢？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大概有三种说法。可是德仁呢，今天不把重点放在究竟红海是在什么地方，我想那不是重点，重点是神领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红海的原文可以说是芦苇海。而芦苇呢，从希伯来文的这个整个字义当中可以知道，芦苇海它不是咸水，它一定是淡水的，因为芦苇必须生长在淡水的环境当中。因此呢，就有许多神学家去解读这个红海呢，一定不会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红海，或是所谓的苏伊士湾呢，而可能的只是埃及北边的一个淡水湖。但是诚如许多旧约的神学家说的，这个地理的位置没有办法去削弱这个神迹它的主要的内容。即便我们无法确定那个淡水湖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也有可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肯定的是这个事件是真实的，是的的确确的在历史上面发生过。此外呢，有一些神学家也留意到，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十七节是很有意思的一节，因为这节经文呢就说出了整个出埃及运动的一个真正的问题的心结在哪里。那个就是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常常想要回到埃及地去。这里不只说的是他们如果遇见了打仗，遇见了战争，他们就会后悔回到埃及去。其实在整个旷野的过程当中，甚至他们肚子饿了，他们口渴，也都会后悔。他们是一直处在这种想要回到埃及的这种矛盾的冲击的情节底下。他们在旷野漂流了长达40年之久。我们也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其实上帝要带领这样的一个列祖的民族出埃及是很费心，是很费力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上帝故意要带他们走旷野那一段艰辛的过程，目的就是要教导他们如何去克服他们生命的危机，并且借此彻底的洗涤他们在埃及所感染的、所受影响的这些心灵的污秽。好，我们再接下来呢看十九节。十九节说，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摩西他带了约瑟的骸骨走，因为呢，约瑟曾经要以色列人在他面前发誓说，上帝拯救你们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骸骨一起带走，离开这个地方啊。在创世纪第50章24节到第25节记载着，约瑟在临终之前有这样的交代，要他的后代子孙在上帝带领他们往那片土地去的时候，要把他的骸骨一同带走。我们来看创世纪第50章第24节，24节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25节说，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26节也说呢，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而这地方这个停在埃及呢，就从这里，从出埃及记第13章第19节看到，约瑟的骸骨被一同带出来了。而摩西呢，他也记得这句话。而约瑟呢，他是以法莲跟马拿西这两个支派的祖先，所以有可能呢是这两个支派他们照管、他们保管、他们照顾约瑟的骸骨。第20节说，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21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22节，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呢。在这里20节到第22节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苏哥，在沙漠边上的这个以坦安营。白天呢，神就走在他们前面，用云柱去指引方向，而夜间呢，神就走在前面，用火柱去照亮他们，所以他们日夜都可以赶路，并且白天云柱，晚上火柱，都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引导。我们知道呢，在旧约圣经当中，谈到云柱跟火柱的时候，它表达的是一种上帝同在的一种方式。而云柱跟火柱呢，至少有3点意义。第一点意义就是有引导的功能，引导他们所要走的方向。所以第一个是具有引导的功能。第二个功能呢，是保护的功能。我们知道呢，出埃及到旷野那个环境，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呢。因为旷野的气候呢很炎热难耐，而上帝却用在白天的时候用云柱去挡住那个炎热的太阳光，而且晚上跟白天温差很大，上帝却用火柱来温暖他们。换句话说，无论是在白天或是晚上，他们都在上帝的保护、照管、眷顾底下安然无恙。所以如果云柱、火柱是象征了神的同在，一个就是指引，一个就是保护。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征战得胜。我们待会就会读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后有追兵，前有芦苇海，而这个云柱呢，就阻挡在埃及的追兵跟以色列百姓的中间，甚至混乱了以色列的军兵啊。所以他也是在征战当中得胜的一种象征。一个好的领导者，他必然是，比方说在当时的牧羊人来讲好了，一个好的牧者，他总是走在羊群的前面，让羊群知道该走的路，让羊群知道哪一些地方是危险的。同样，上帝也是走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前面带领他们走正确的路，带领他们走安全的路。好，我们来看14章第1节。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当中呢，也有可能有一些人他们继续的和埃及的法老保持联络，也有可能呢，在他们经过的路途当中，有人就把以色列百姓的动态就告诉了法老王。因为呢，其实当时在埃及可以说是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帝国，因此有许多的探子呢，甚至可能会跟埃及通报的。这些探子也可能是混杂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也有可能是以色列百姓经过的一些区域地方的一些原住民，也有可能是在这个路程当中的一些商旅啊。 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好像法老对于以色列百姓的行动呢了若指掌。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第二节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第三节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在这里呢，因为可能以色列百姓他们不直接东行，然后突然呢就转向了。然后埃及人的解读就是以色列他们找不到这个直通迦南的路径啊。这个绕迷这个字呢，原文是混乱或是迷路的意思。所以好像似乎以色列他们进入到了一个穷巷啊。前面有海，前面有芦苇海，然后左右呢被沙漠所包围。然而经文呢在14章的第三节呢就说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第四节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这地方呢德人有解经过哈，就是我们不能从单从一节来理解，因为在出埃及记的一个经文的翻译当中呢，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面对神使法老心刚硬这样的句法有非常多种的一种描述。比方说有一种描述是法老心里面刚硬，也有描述呢是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也有说法是法老又硬着心，所以他提到的是一种多面向的。所以或许我们更好的解读是上帝任凭，上帝就不介入了，就任凭法老他刚硬的心啊，他要追赶以色列百姓嘛。然后就说呢，第四节就说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这整个过红海的行动，甚至于包括法老他们将来军队的整个失败，神都是怀着一个救恩的心态来面对法老跟埃及全地，希望他们可以认识这位神，以至于弃绝偶像，归向真神。我们之前就提到整个十灾呢，其实是对付着在埃及第十种他们所习惯的一种神观，一种泛神论，期待透过十灾告诉他们耶和华才是那独一的真神。然而人很奇怪，人常常执迷不悟。第五节说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在这里呢，法老王又变到一种观念的焦点，他把以色列百姓看作是埃及帝国的一种生产力，一种廉价的劳工，对埃及来说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经济财源的一种基础。如今以色列百姓离开，对埃及的帝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甚至于对于埃及帝国的经济命脉都会造成相当大的一种危险。所以呢，法老就决定呢亲自带兵去将他们追赶回来。然而下文会提到埃及法老可以说是带着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前往，而这些精锐的部队呢是战车、战马、骑兵。在当时的近东文化里面流行一句话说呢，埃及的战车最强，土耳其的战马最棒。所以可见埃及的法老他是把追赶以色列人当作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种军事的行动，要将他们带回来，而且出动的呢可以说是一个最精锐的一个部队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六节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这车辆呢就是战车啊，带领军兵同去。第七节，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600辆呢在当时的战争学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并且呢，埃及法老还预备了所有的车哈，每辆呢都有车兵长哎。第八节说，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从这里呢也暗示出来，在埃及地当中呢，有一些人他们认为以色列百姓离开是像奴隶逃走一样偷偷摸摸的，可是这里说不是，他们是昂然无惧，一步一步的走出埃及。第九节说，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 接下来第十节呢，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怎么样呢？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第十一节说，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这地方是一个讽刺啊，因为埃及人是最注重坟墓，最注重坟地的，用这一点来讽刺，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十二节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究竟第十二节这句话，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对摩西说过呢？就有许多的争议性。可是呢，其实第十二节这个说这个字，这希伯来文呢，也可以翻译成想。所以或许呢，他们没有说过，或许他们说过。如果没有说过的话呢，从希伯来文的字义当中，也代表他们可能把这句话呢，曾经放在心里面想过。但总而言之呢，这个奴隶味道很重的民族，他们说出来的话就是这样子。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想要回到埃及地区。因为奴隶呢，其实是不用为这种生活上面的各种情况来烦恼的，因为那是主人的问题。奴隶呢，也不用去烦恼战争的问题，因为不管输赢，他们都是奴隶。奴隶他们的需要，只要有吃有喝有穿有住就可以了。所以这种奴隶的习性呢，就成为以色列百姓相当需要去对付的事情。然后我们下面就会看到，虽然这一群的乌合之众，虽然这一群一盘散沙，虽然这一群奴隶的味道这么重的一群人，然而他们跟对比这种埃及最精锐的部队对抗的时候，他们却使得埃及的军队全军覆没。或许更准确的说，是上帝亲自为这群百姓与埃及人打仗。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十三节摩西的回应不是去责备这一群以色列百姓的埋怨，因为在这里是他们第一次的埋怨。摩西对他们说呢，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在这里呢，救恩这个字，它的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使宽阔、使广大、使宽阔、使宽敞的意思。它的意思呢，就含有你要自由、你要获得拯救这样的一个神学的意义。并且呢，接下来摩西说什么呢？摩西说，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第十四节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在这里呢，神要让以色列百姓学一个功课，就是当人以为走投无路的时候，神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尤其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张德仁邀请您一起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神无愧的工人。
好，我们继续回到呢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我们回到十五节。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十六节，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十七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这边同样是任凭的意思，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十八节，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十九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这边神的使者呢，就有解经学者认为是云柱的意思，因为在下文提说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二十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
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不得相近。之前的人提过呢，本来云柱是在白天用来要保护以色列百姓免受这个炎热阳光之苦的，可是现在却用来用一种征战的一种保护作为一个区隔，使得后面的埃及的追兵不能够伤害到神的百姓。接下来第21节说，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22节，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成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24节，到了晨更的时候，在原文当中呈现的是大概早上的凌晨的2点到6点了，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这个神在云火柱中呢，向埃及军兵观看，使他们军兵混乱，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呢？其实圣经并没有明说，可是有一些旧约的学者呢，他们就喜欢在这个方面多加琢磨去探讨，到底神用什么方法。有一些学者就提到了诗篇77篇的16节到第20节，在那里跟云有关系的，也提到有打雷，也提到有风暴，所以就有一些学者说这个地方可能在那个最日出之前呢，可以说是天色最黑的时候，是人的警觉性最低的时候，而神在那个时候发动一种突袭，在云中呢就有暴风，就有打雷。当然对埃及人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啊，而使得呢他们整个军队在一种混乱的状态里面。接下来呢，25节说，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所以整个效果可以说是出来了。2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人和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27节，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28节，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29节，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30节，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31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这一场渡红海的神迹呢，使得以色列百姓他们敬畏耶和华，又信服摩西。信服这个字呢，就是希伯来文那个阿们那个意思，可以翻成呢证实，也可以翻成实在，也可以翻成支持啊。如果从支持这个角度来翻译的话，就是透过这个事件，整个摩西的领导的地位呢也受到巩固。此外呢，整个过红海的这个历史的事件，是以色列他们得救跟一个新生的很重要的一个记号。而之后在教会历史，包括新约将洗礼看作是一种死而后生这种概念呢，也有可能是从整个过红海的观念而来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查考罗马书，新约的罗马书第6章的1到4节。期待我们从渡红海这个巅峰的历史事件，也学习知道神的云柱火柱代表着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的指引、看顾、保护与征战的得胜，并且透过埃及的军兵也提示我们，有最尖锐的军事武器并不代表胜利，重点是你是否倚靠耶和华。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你，我是张德仁。